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6月3号，公元2006年7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铁路个别路段出现路基下沉和开裂；中国公布新法规，禁止酷刑逼供；援助苦难教会发表报告，谴责中国侵犯西藏宗教自由；当春教派参加法王抵达尼泊尔弘法；三峡水库将引发强势地震之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铁路个别路段出现路基下沉和开裂，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国铁道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西藏铁路出现冻土区个别路段路基下沉爆裂，混凝土结构物和桥梁表面裂纹，伤害严重，牦牛上道等四大突出问题。冻土区个别地段出现路基下沉和开裂，造成线路基础不够稳定，一些混凝土结构物和桥梁出现表面的裂纹，存在质量隐患，部分区段伤害比预想的严重，对线路基础构成威胁，牦牛上道问题突出，危及安全的客车。西藏铁路全长1100公里，穿越一些世界上最困难的地形，铁路爬升的最高点海拔5072米，由于铁路经过的一些地区极其寒冷，而且涌动程不稳定，为了保证铁轨稳定性，不得不建设高架铁路。但现在冻土区个别地段出现路基下沉和开裂。北京说，西藏铁路是一个建设的奇迹，但是批评人士说，铁路的建成将会加速破坏西藏传统文化。西藏人权组织和批评人士也说，中国修建这条铁路的真正政治目的是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公布新法规，禁止酷刑逼供。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卸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讯逼供案的8种立案情形予以详细规定。根据规定，刑讯逼供罪被明确为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报道说，司法人员涉嫌以殴打、捆绑、违反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供、口供，以较长时间的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已经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体伤残或者死亡等行动，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报道援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卸职侵权监察厅厅长陈连富的话说，新修订的立案标准用列举的方式将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情形一一列出，有利于加强对刑讯逼供的执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国际人权机构一直谴责中国执法人员滥用酷刑逼供。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提交报告，谴责中国以招供为主的司法制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使用酷刑却不受惩处。诺瓦克说，在中国，消除酷刑的最大障碍是机构脆弱和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中国只有在司法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司法独立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酷刑情况才可能得到控制。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援助苦难教会发表报告，谴责中国侵犯西藏宗教自由。 下面请听点几米多的详细报道。
援助苦难教会意大利分机构昨天星期四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发表了2006年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在2005年亚洲地区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最严重，并谴责中国共产政权严重侵犯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以及法轮功等。援助苦难教会成交的关于2006年宗教自由的报告，概述了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在全球的概况。该报告在有关中国的方面，通过记录阐述了发生在2005年五个省市19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中国公安和警务部门酷刑虐待的情况。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签署的国际法和中国国内的法律都明文谴责和禁止执法人员使用酷刑，但是暴力逼供的现象仍然在中国广泛存在，这表现出中国在执法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按照公义公平的原则，而且在主观上也确实存在有法不依的倾向。报告在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方面指出，在2005年，中国政府严重限制西藏的宗教自由，继续逮捕、虐待、监禁和非法判刑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徒和领袖，在新疆继续打压维吾尔回教徒，当局并禁止伊斯兰游客进入中国，此举遭到联合国和国际多个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1995年4月25号开始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徒，至今已有3万8000多名法轮功学徒受到当局的迫害。报告谴责说，中国警务人员折磨虐待宗教人士的行为令人震惊，而且直到今天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非人道的虐待行为会受到抵制。中共无视国际公法，忽视本国的法律，强烈侵犯人民宗教自由的权利，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清除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属于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呼吁中共应当真诚地实施信仰自由政策，并呼吁中国政府能就报告中提及的酷刑和虐待案例展开独立调查，追究揽权虐待者的行为，并不再向国际社会隐瞒国内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援助苦难教会机构总部设立在德国，在全球17个国家设有分机构。从1998年开始，该机构每年发表有关世界上宗教自由情况的报告。援助苦难教会机构的主席表示，现在许多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宗教自由，有些政府主动将自己的国家在宗教自由方面的正面资讯传送给援助苦难教会机构编辑年报。该机构每年发表年度报告的目的是让严重侵犯宗教自由权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俄罗斯以及穆斯林国家，在宗教自由上能够放宽政策，改善宗教状况。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法王大师穆切与本周三开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曼都和部分西藏南门社区展开轰法。萨迦贡玛仁波切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这次访问尼泊尔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参加查日仁波切转世灵通的坐创典礼，第二是在加德曼都和博拉西藏南门社区等进行传法。萨迦仁波切表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努力下，藏传佛教在印度和尼泊尔为首的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弘扬。萨迦仁波切还强调，比过去西藏经历的宗教状况如修建寺庙、学习佛法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因此境内外藏人在各方面有了一些沟通的渠道。按照议程，萨迦贡玛仁波切将在尼泊尔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传法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今天表示，长江三峡水库未来3年期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但中国当局 将三峡水库重要的地质资料进行保密，使外界无法对三峡水库可能发生地震进行检测。消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方面是在1993年对三峡水库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展开轮震工作，但由于中国当局人大常委已经通过了建设三峡水库工程的决定，所以故意忽视这种论证。消息人士说，在三峡水库可能引发强烈地震的论证中，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地质专家被排斥在外。有些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地质专家向联合同国外几名地质专家对三峡水库可以引发强烈地震进行论证，但中国有关部门以地质资料属于国家机密为理由不让专家查阅。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判断，未来三年三峡水库极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强度可以达到 6.5 级。该中心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三峡水库可能引发地震表示担忧。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都播送的巴热达瓦次仁撰稿的《论西藏》。
港拓协议这条临时的条约可以说是西藏与中国方面就双方边界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双方在打建炉边界以来达成的第二个涉及边界的协定，也是公元783年以来西藏与中国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第三次划定的边界线。公元783年的边界条约是西藏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产物，与当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言，即使相对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领土，西藏显然损失惨重，而且相对于西藏当时的处境，面对强敌能收复如此大片的失土，不能不说是可喜的。这是西藏军队在战争中收复失地最多的一次。1931年康区大金寺和白里寺发生冲突，1913年西藏抗击满清和中国军队的战争中，在拉萨的300名大金寺的僧人全都参加了战斗，因此受到达赖喇嘛的奖励，并将大金寺按照藏军编制进行整编，授予青狮白象军旗一面，铜号一个，英式步枪500支，子弹25万发，任命该寺喇嘛工部次人为代本，清泽为副代本，谢家为路本。同年西藏政治派僧柱为大金寺的首任堪布。因此双方发生冲突后，中国军队立即支援白里寺向大金寺进攻，驻德格的西藏军队也协助大金寺进行反击，并将中国军队赶出白里地区，以进而攻占了大片土地。中国方面虽然要求停战，但是西藏军队试图一举收复大建炉以内的西藏失土，另一支西藏军队同时向东北进入朗谦25组地面，并一直攻打到杰古附近，在那里遭到中国国民党马步芳援军的反击，西藏军队战败。虽然中国军队没有追赶，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西藏军队显然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战争，因此主动退出朗谦25组。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打败进攻玉树的藏军后，继续向南推进，已经向东深入的藏军唯恐后路被截断而不得不退兵。到1932年，藏军一直退到长江西岸，长江以东德格等原有的土地也在这次战斗中丧失。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金美都播送的巴热达瓦次仁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